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市场。今天市场是一个回落以后的 V 型反转。那上午盘的话呢，应该来说整个市场还是偏弱的。我们看到早盘一度的话，下跌的个股是超过4000家的。然后到中午盘的时候，整个下跌的个股也到了4000家。应该说到这里的话呢，大家心里面还是比较难受的，因为已经不是一两天4000家下跌了，对吧？在这种特别像昨天的话，是只有说类似泡沫快是在涨，然后个别的一些股票在虹吸流动性啊，其他的个股呢一般是萎靡不振。那今天呢又是再来这么一天的话呢，心里面就会相对来说会比较难受一点。那么好在说下午盘整个市场是回暖了，只是说回暖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可能猜到了会回暖，但是回暖的主角是谁呢？这个我们可能没猜到，是这个是万科啊。万科在这里是拉出了一个涨停板。那么前面呢，我们说就为什么说在这里消费一直比较弱，然后包括说整个市场或者看上去都一直这么萎靡不振，那主要是因为房地产的一个因素。而万科在这边的拉动呢，也带动了整个房地产在这里全面上升。房地产回暖以后，我们就看到了类似像酒店餐饮本质和房地产是同一条线，是完全是一样的。然后包括说建材，然后包括家居用品包括这个里面的建筑啊，钢铁啊，然后包括说甚至包括一部分的类似的一些像保险啊，然后运输类的啊，酿酒啊都有陆陆续续其实都有回暖。那么整个房地产的一个产业链都在今天出现了一个回暖。那主要的话呢，还是因为说有一个那个小作文啊，当然这个小作文到底是真的假的我们暂时还没有证实，只是说中金公司会去参与万科的一个纾困。那么因为万科呢，这个就是很多人说那可能会不会说万科一直跌到最后它退市啊，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因为首先第一个，万科它自己是有资产的，并不是没有资产。第二点的话呢，它是有营收的，按照现在退市规则，你现在它一个季度的营收都有几百亿呢，这种状况下即便是它出现大面积的一个亏损，它都不至于说出现退市。所以说退市这件事情呢基本上是不大现实，除非它一直跌，跌到什么呢，跌到它的票面，就是现在4.7块嘛最低，然后一直跌到1块钱以下，才有可能会因为说这个价格太低而退市，不然的话呢是不会的啊。所以说退市的概率是极低，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的话呢，由于说现在这个债务问题呢，它牵扯比较多，有的时候会牵扯到像银行啊，银行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一些不良的一些坏账，还有呢有可能会牵扯到一些比如说像地产的，比如说一些像万科的一些债券。那因为其实万科一旦债券跌了，其他的一些债券其实如果到最后啊这个没有办法兑付的话，其实都是一个问题。因为其他的一些这个房地产系列的啊这个债券，可能别人都会有类似的抛售，都会有担心，就是说虽然说你的收益比较高，但是到最后可能你要的是我的本金呢，对吧？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些就是楼市的信心会崩塌，就因为毕竟万科嘛，这么多年了，大家心里面的这种对于他的一个地位啊，江湖老大哥的这个地位其实还在啊。如果说他都倒了，那这个更加没有人买房子了，对不对？这个是对于说房地产整个楼市的信心会比较容易崩塌，然后整个产业链会断掉，就因为房地产产业链非常长，它和其他的像汽车啊，或者说就跟你 AI 啊那个比的话，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它又庞大，然后整个产业链又长，它从上游的像钢筋水泥，然后一路到下游的所有的你的家居用品，它链路非常非常长，其中涉及到各行各业。所以说为什么说房地产非常容易带动整个经济向上发展呢？原因也是因为它链路非常长，而且在整个层层的这个链路当中，它能够整个可以把至少说比如说我们整个经济当中的其实大概要接近1/3的行业都能够带动起来啊，这个就是房地产它本身的一个魅力所在。但是呢它也有缺点，就是说过度发展以后，就像现在然后开始进行负向反馈的时候，那对于所有的这些行业它的这个负反馈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它链路很长啊。所以说当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现在我们国内的一个情况，就是你会发现经济它就 GDP 好像挺高的，然后纯论说科技发展的好不好也还不错，但是大家体感依旧比较差，就比如说收入不高，然后或者说没有提升，或者说收入工资有一些工资发不出，绩效发不出，也有这种状况。 另外的话呢，像这个地方政府也是缩衣节食，比较紧张。为什么呢？这个都是和地产是有关的，因为它这样子整体的一个包括地方政府的它的那个土地出让的一个收入，它会大幅度的下降。如果这样以后都会影响，那么政府的支出就是另外一个人的收入，那么也许他支出是高价上买点花，也有这样子的政府啊。但我不说谁，这种的都是，其实他只要能支出，只要能把钱花出去，能支出，那么最后呢就会形成其他人的收入，经济就会转起来。其实我们经常说经济它是和水一样的，它要流动起来，你不能让它死掉，就卡死在那边它不动。现在如果不动，比如贷款贷不出去，钱花不出去，大家都不花钱，这个时候呢整个经济就容易冷下来。经济好的呢就大互相流动，那就容易上来啊。所以说万科的话呢，它不是说能让它肆意的就随便就啊你算了你破产吧或者怎么样子，这个是不可以的啊。正常来说就是，但是呢又不能让本来申铁是他的大股东，你说啊没关系对吧，老大哥他大股东他自己会救的啊，其他人就躺平吧。这个好像也不大好，因为作为老大哥申铁来说，国资来说，你怎么全来依赖我啊？啊，大家也就是说，既然这个东西已经事情已经在了，你也不能就光靠我一个人啊！啊，所以说他也要稍微表表态。那么这次的话呢，小作文主要是说是中金他可能会过来去纾困，这个如果说能纾困，那这就是一件好事。所以说今天整个市场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啊，大家最看不起的一个东西就是房地产，就觉得这个东西啊是老旧的东西，老登资产或者什么。但是实际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当说地产开始逐渐回暖的时候，我们经济包括说甚至市场来说，因为现在市场估值已经达到顶上了。过一会儿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贝莱德的一个研究报告，对于我们中国的估值已经达到顶上了，所以说继续再往上面去，纯论你要去靠纯想象力啊或者什么东西啊，再往上去走，其实理论上还是比较困难的。就后面的话呢，我们需要看到经济的实实在在的回暖，那会不会呢？会的。过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分析贝莱德的研报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好，那么我们回到 K 线的角度来说，那么现在的话呢，三根均线在一起，这里打出了一个丁字形。那么由于说呢，今天呢走到这个位置呢，其实它刚刚好好啊，就是差了这么一口气啊，差一点点挂掉，差一点点。它其实这个线在这里，我们来画一下它这个线啊。就在这里差一点点啊，就是说如果说早盘回调它再回调多一点点，其实这里有一点点刺破，但是作为30分钟线的话还不能说完全是有效跌破，所以说到这个点上差一点点，如果这里破掉呢，就代表整个这一轮反弹也就到此为止了，那它又进入到新一轮的一个回调了啊，总算还算在这个地方给它收回来了，是比较不容易。应该来说地产这个救火啊救的还是比较及时的。那么继续再往后面去呢，我们还是老观点，正常来说因为在今天晚间会有美联储的议息会议，然后今天已经周三了嘛，然后明天周四嘛，然后到周五的话呢还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这么两个事情，那么一般来说这两个呢大概率带来利好的概率会比较高，那么整个市场呢还能够继续再震荡一下子，就缓慢的在这个地方去震荡一下子，还现在还没有，暂时还没有出现放量的这种阴线，暂时还没有的，等到这里看看会不会在这里出现放量的阴线，那么之后呢还会有一脚的一个回踩。一般来说呢，对于整个一大轮的一个调整，彻底调整结束的点，往往说所有的带有赚钱效应的板块通通需要出清一次。这里可以教大家一个干货，就起来的时候呢，其实一二三四其实大家是一起起来的，一起往上走的，然后呢到一定时候的话呢就会掉队，就是有一些偏弱的它会掉队，然后资金呢就去打这个，资金会去打这个，它会越来越高，然后之后呢又有掉队的，然后资金呢还会去往说哎呀你看这个走坏了，因为大部分的一些资金包括量化他们的一个操作其实技术分析在里面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不是基本面分析。就一般来说我们比如眼睛看哎呦走坏了，那我就把它扔掉，一看哎呀走到空头了，所以说我就不要了，它并不是基本面的出发，它是属于技术面的出发。那么像这陆陆续续像这个东西开始走到空头去了，那么资金就会往那卖出去，以后它也不会说空仓，所以说它可能还看看市场呢还有什么机会呢，每天都有机会的呀，那它可能会往黄的和红的地方去，黄的和红的呢它就越涨越高，到最后连黄的都开始掉队了，那么只有红的，只有这个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展现出整个市场就这种缩圈的一个本质，就是它的这个赌圈啊，它是越缩越小，从大的到中的到小的到最后一个，只有它能涨，其他东西一律不能涨。那么就这个东西再往上飙，然后你发现整个市场的一个赚钱效应非常差。如果刚好这一个红色的这根线又是权重的话，那你就会发现指数就不怎么跌，但个股呢哗啦哗啦都在稀里哗啦都在往上跌，你就感觉像个假行情。就比如说像现在这种状态，就是类似像假行情，因为他们都带指数，就是包括不管说是科技股还是说是银行，他们都是权重，所以说他们一涨呢，其他都在涨。所以这里的话就是等到什么呢，要等待到说整个市场全部出清，就是连高位的这些品种全部说啊，就是调整的话，就是一次性大家都跌过了一波了，其他呢这里呢陆陆续续一起跌过一会儿。给大家看实际例子啊，有的人说英王老师你这个骗人的，不现实啊，这个千秋万代，或者说这里会有些东西先起来，不一定啊，到那个时候等到它砸的时候呢，这个也会跟着砸一下，也会跟着下去一下，但是它起来又很快，理解吧？那这之后的话呢，它又换一种风格继续走一走，但这个红色线结束了吗？没有，也并没有，之后可能这个，嘿，这里画错颜色了，可能这个呢再往上走，但红色线呢它只是在这里进行一轮调整，他们会有一个再收敛的一个过程，会有个再收敛的过程，再收敛了以后呢，这个红色呢成长股呢还是最强，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在这里呢会有一个收敛，它的口子啊，它是往这个里面去收的，会有这个可能大家如果不了解呢，简单看一下这一段就行了，就是我们如果说去做一个这个叠加啊，我们比如说去叠加一个1000啊，就会非常明显，这一段就是一个开口的一个过程，你就发现就是上证指数就越来越强，因为它刚好当时涨的是毛指数，2020年的年底到2021年的年初毛指数，所以他们带着指数往上跑，然后个股呢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你就发现赚钱效应就特别特别糟糕特别糟糕，当他们猛冲的时候你这边在猛跌，就感觉涨出牛灾，就有这种感觉。那直到说什么呢，直到说上面开始瓦解，就上面的这一批最后一个赚钱效应的当时那一段，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还记得，也就是说赚钱效应是逐渐逐渐变差的，到最后呢也只有说你手里拿着就是最最大权重的那几个是能赚钱，到最后权重跌了，权重跌的时候呢，其实个股跌跟不跟跌呢，跟跌，当他们跌的多的时候，整个市场因为指数会跌嘛，指数一跌市场气氛会变差，变差以后呢它倒不是经络万物生，而经络以后呢万物呢也会跟着落一下，但落一下整个幅度呢其实是有限了，然后等到说这里再重新再企稳的时候呢其他东西其实已经涨上去了，就是这里开始震荡的时候，其他东西慢慢慢慢陆陆续续其实已经在往上走了，看到吧，它就在这里呢就出现了一个收敛的一个过程，就是这里是开口，这里就开始收敛，互相之间就开始收敛，互相的距离呢就开始缩短，这里距离是拉得最开的，然后缩短，然后之后的话呢继续再慢慢向上啊。那么这一轮的话呢，它其实针对的是成长股，然后包括说像银行股其实也是一样的，那直到说他们像今天其实银行最后是有回调的，很多人问啊，银行为什么在这里跌得比较重啊，其实它背后的另外一层意思的话呢也是和地产是相关的，因为不管怎么样子，首先银行前期的银行的主力的买家主要是这个险资，而险资的话呢它是因为它会计准则的关系，所以说买了大量的银行，并不是说银行它的资产质量变好了，并不是说银行的盈利变好了，没有，它其实它的净息差在变差，它的资产质量在变差，它的净资产收益率在变差，各方面其实各个指标全面在变差的过程当中，大家本着就是说如果银行不行了，那你国家也彻底不行了，所以说我就买这个是最后的防线，是这个意思，所以会去买它，并不是说它质量变好了，所以说一旦说等到市场出现比如说比较好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像比如说 CPI 啊 PPI 啊慢慢在往上走啦，经济是有一定的复苏的这个迹象啊，或者说之前拖累经济最多的像房地产啊或者什么慢慢在回暖的时候，这个时候银行会有一个负反馈会出来，当然了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是如果说房地产挂了，那这银行也挂了，就是他们是一起的，就说到底银行是房地产的老板，房地产只是一个代言人而已啊，所以说这里面都有一定的关联性的关系啊。好，那这样子的话呢，整个市场我们稍微等一等，等到这里说到本周五或者到下周一左右，到那个时候再看， 是否会再有一次回踩。那如果说到最后连最后完全不跌的东西都一起就是下跌了，那整个市场呢也就调整到位了。基本上整个市场本轮调整到位的点大概率应该是在12月底左右，但整个幅度啊各方面啊其实应该还算是比较有限，除非说美国那边经济出现硬着陆，如果说硬着陆那就完蛋了。就如果硬着陆，到时候我们的一些仓位啊什么可以去移一点点去这个黄金白银啊往那个地方移一点，其实还是可以的。那当然说到白银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最近白银其实涨得特别的多，我们也可以看看像这个国际银和这个国内的白银价格都飙升的特别特别厉害。国内呢可能感觉上去要比国际上涨得更猛一点，有这种感觉。那么主要是出于两方面因素，在这个新闻上面写的呢，一方面它就是说AI 是关键的推手之一啊，当然了 AI 我认为这个表述有没有错误呢，也没错误，就是 AI 是关键的推手之一，但是呢它不是说是就是绝对的一个推手。就是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其实白银这个东西啊它本身来说在全球的范围内，这里面没有怎么写得很清楚啊，其实白银在全球现在白银的短缺不是说是现在的就是出现说因为 AI 所以说出现了这个短缺，而是说以供需关系来说，白银已经五年出现了这个就是供给不足了，已经五年了。那你说没关系，那就扩产呀。但是白银又和其他的矿又不大一样，白银的话呢它主要是伴生矿，就是说它和一些铜矿啊或者铅啊都锌矿啊或者什么它都是在一起的，所以说以这种伴生矿的话，你虽然说白银价格涨，白银在这个里面含量也不多，所以说白银价格涨呢，你就要把这个矿石一起采过来，然后再开始分别去冶炼，要把它分离出来。那即便是银价格涨，那其他东西如果采矿不怎么赚钱，那我也仍旧是不大愿意去扩产的。这是一个就重要的一个因素，也是在为什么在过去五年时间，白银一直是一种偏紧平衡，其实还是偏或其实更多的是偏供给不足。就是这种因素其实在里面。然后呢现在的话呢，因为人工智能出来，大家都在做这个服务器啊或者怎么样子啊比较多啊，所以说因为白银呢在这个就是工业领域，因为说到底除了贵金属的这一块之外，工业领域其实它需求是比较高的，就是一般在这个像 GPU 啊 TPU 啊包括说 PCB 上面有很多的都会用到这个白银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光伏，但最近的话呢光伏因为我们这边光伏主要是在光伏银浆嘛，这个上面用的比较多一点。那光伏呢最近增量还不算太明显，那应该来说还好。那主要是在于说电子行业用的比较多一点。那电子行业在很多的 AI 的硬件里面，包括芯片啊什么里面全部需要白银的。白银的话就像AI 的这个服务器就是单机柜就需要耗就是消耗这个银要 1.2 公斤的啊，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啊。就所以说这个在后面这个算力服务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那这个白银的需求量也会比较高，又没有办法去扩产。就是然后你说那没关系，那我就强行去扩产，那强行扩产的话呢它扩产周期要3到5年，所以说短期之内就是要把这个矿山直接采矿采起来又不大现实啊。所以说呢目前为止虽然说趋势好像在加速啊，但这个似乎还不大可能在短期之内在这个地方结束。另外一个需求来自于哪里呢？是来自于黄金的溢出。就是我们知道比如说美元一旦走弱以后，然后黄金现在是比较强的，对吧？那黄金强到一定程度呢就会出现贵金属买不动的这种迹象。大家其实看以前好早以前，比如说在20多年前30年前，大家看到走出去的时候经常有人戴个什么金耳环啊金项链啊或者金戒指啊，这种还比较多一点。后来呢到了经济快速发展的那一段里面，戴就是穿金戴银的反而变得比较少了，就比较多的呢倒反而可能手上比如说戴个奢侈品的比较多，但是那个或者说脖子上挂个奢侈品的梵克牙宝了什么这种比较多，但纯粹戴个金的或者手上戴个金镯子的这种好像就偏少了，因为大家可能会有一定时尚的一个取向。到现在这段时间发现戴金子的又变得比较多了，因为可能金子比较贵吧，就是又会变得比较多。那但是当金子贵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慢慢就发现大家会发现买不动，就发现买不动了，就是太贵了。就是你一个金项链或者说一个金镯子，如果说40多克这种的，那你想这是多少钱，买不动了。那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呢？包括收藏包括有一些东西就开始把目光转向银里面来了。 就我跟大家讲，你们去看看你们的银行 APP 里面有很多的一些银锭啊、银块啊、银元宝啊，这种东西就开始多起来了，一些银的一些饰品开始多起来。因为说到底银也是贵金属，说到底在我们中国5000年的历史当中，银还是作为通用的货币之一的，对吧？那么这个大家想想啊，银也不错啊，那就买银。所以说我们国内这边飙升的这个速度，其实我感觉上去要比国际上要更加快一点。它有两方面的一个需求，而这部分的这种收藏的或者说以这种货币消费的属性又增多了以后，那就加剧了现在这个银的一个供给的一个缺口。那短期之内虽然说我们说啊银是逼仓或者怎么样子，但是如果后面有回调还是能进去的，它还没结束，这个东西还没结束。那银的话呢，其实也就这么几个公司，我们来看一下。主要就这么几个公司，第一个是这个湖南白银002716。这个公司呢，就是缺点就是现在估值偏高一点点，就是其他呢还好。一个湖南白银，还有一个是当然了，就是最好的还是要有矿，就是矿最多的就是这个兴业银系，它的矿是最多的，现在是目前为止储量是全国第一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它的股价表现也是会比那个湖南白银也会更加好一点。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就是这个山金国际啊，其实这个挺不错的啊，山金国际。因为趋势走得非常好，这个公司趋势走得非常好。处呢是什么呢？因为它当然它不仅是有矿，它有矿，当然它也有这个也有贸易啊，就有很多的是一些这个有这个贵金属啊，包括其他金属的一些贸易，所以它做的是比较全的。那么现在就 PE 不高，19倍左右啊 ，PB 也不是特别的离谱啊，所以这类型呢，倒还是可以看看的。因为这种它的矿其实也是有的，在国内的话呢，它有就是有4座金矿，然后有1座就铅锌矿，铅锌银矿，银都是半生矿啊，没有都是在里面的。但它自己有一块矿的话，目前为止是国内品位最高的一块矿啊，所以说也都是可以看的。它又有金又有银，对吧？那么这类型呢其实还是不错的。现在它还在收购海外的一些这个金矿啊，所以说还可以。山金国际啊，这可以看。这个就是山金国际，就是很多人可能不熟悉它的名字，一说以前的名字肯定就熟悉，就是银泰黄金啊，对吧？就以前的银泰资源，那一说这个可能老股民就知道，哦，原来银泰资源它改名字了，现在叫山金国际啊。所以这个还是值得去看的，就往这个方向去看看还可以。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我们说真的说这个美国那边经济有点小麻烦或者怎么样子的话，黄金白银在这里弹性还是比较大的。一般来说呢，白银的弹性会比黄金大，因为黄金呢它只有一个货币属性，说到底平时也不能用，对吧？你只有一个装饰吧，其他没有什么用处。但白银的话呢，它正常来说工业属性还是非常强的，所以如果说白银这边变成就是你要去就是储藏一定的白银的话，那工业那边肯定是不够的，不够的话又扩产不了，那价格可能只能往上飙。所以说它的这个弹性，就是在这个时候的弹性就会比黄金会来的更大啊，所以这里还是可以值得去关注关注的，值得去看看的。我们尽量去选择一些好的公司，好的价格，就选择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公司，在一个不是很贵的时候去买。如果它已经涨了4-5倍、7-8倍，然后到那个天上，然后告诉你说它千秋万代，对吧？那就算了吧，对吧？我们这种就看看呗。如果说它能够回调，或者说有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价格，那还好，就是不是很舒服的价格进去了也没有太大意思。哦，时间关系我们要说的快一点了。这个是存储现在整个价格还可以，像这个 Net Fresh 价格还是往上涨的， SSD 价格也是往上涨的，只有这个 DDR5D5 的价格现在开始持平了， D4 价格还在往上飙，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节奏。现在存储的还可以，没有任何问题。这个美光的这个 Net 报价是单月暴涨 50%、没有问题。明年 Q2 以后缺货会变成全面现象，这是肯定的，就你不用去管。所以说存储的很多人就一涨就说哎呦牛逼，一跌就说哎呦这个不行了，怎么样子了，那这个存储怎么跌成这样子，正常。因为短期的话大家就投票机，大家一看涨多了哎呦我要卖了就卖了啊，但是你要去看后面一段时间的一个需求，就一个像存储，包括说你以后你可以去看像白银的一个需求，其实应该还是挺高的。然后财政部说12月12日哎双十二发行这个25年到期续作的特别国债1期2期，然后它这个特别国债呢它是不计入赤字的，因为这个有一些东西大家要知道一下啊。当然这个里面这个不是无毛印钞啊，这个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一般来说要 就是进入赤字的话呢，一般来说就是像是就是不是特别国债啊，就是我们普通的一些国债啊，它就会进入赤字。如果说特别国债呢，就是它不会去纳入就一般公共预算啊，所以说呢，它是算是就是叫政府型的基金预算，算是类似这种。那这个就是不纳入赤字的。那么如果说这么去算的话啊，去年的话就是我们赤字大概 4%， 大概是5点几万亿的一个赤字规模。那但是呢还有这个大概 1.3 万亿的，还有一个5000亿吧，在两万亿不到的一个特别国债还有。哈哈，所以说你以为全部并进去呢，那赤字率还是高的啊。所以说有一些呢，就包括除了这个之外啊，其实还有，因为它到期它就续，它正常的滚动去续，它一直续的话，那这个钱就一直是，它就放出来，它就不会回去了。所以你知道，包括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叫就是买断申请回购啊，其实也是一样的，就出来你说最后我要回购的呀，对吧？那我会把它收回来的。那其实不会，不是它一直续一直续一直续，它只要不停不停的续，那这个钱是就放出来了，就再也回不去了，而且没有计入到赤字，没有计入任何东西。所以大家可能会发现，哎，这个涨价了，那个涨价了，为什么说钱贬值了？为什么黄金涨了？那都有道理的啊。好，时间关系，我们那个到以后直播的时候再说啊。这个再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 CPI 和 PPI 的一个情况。那 CPI 的话呢，这次是同比是 0.7， 这数字看上去比较好看，其实一般性。为什么呢？它主要是这次鲜菜的价格，它主要 CPI 食品的一个环比比较高。那原因是什么？就是这个十月份的雨量比较足，然后那个蔬菜价格飙升比较多，就单蔬菜一项就把这个 CPI 的一个同比拉动就要 0.5 的，就你把蔬菜去掉它只有 0.2 了，同比就只有 0.2 了，也就没有那么多了。所以说现在食品呢总体来说也是比较偏一般的。然后环比的话呢，就对比十月份的时候，因为十月份有旅游啊什么的这些，那在这个月呢基本上都开始退坡了。然后包括说还有一些像十月份比较好的就是这个黄金啊，所以说黄金比较强，黄金首饰比较强，所以说整体其他用品及服务呢也还可以，就是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增量 1.2 的啊。然后最终呢形成了说看上去好像 CPI 很厉害，当然这个 CPI 一厉害呢也会使得说整个行情当中你会发现这个商业连锁特别好。一方面呢是上面在鼓励这个内需，另外一方面你看 CPI 这么好应该消费啊，然后你就看到商业连锁啊餐饮啊什么这个东西都在往上走啊。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他们对这个解读呢比较浅显，就一看有数字牛逼了，这次 CPI 有 0.7 呢，其实这个 CPI 甚至还偏不及预期一点的。然后 PPI 这边的话呢同比是负的 2.2， 然后环比的话呢正的 0.1， 还可以。那么告诉大家一个数据，像那个贝莱德的研报我只能到明天跟大家讲了，就是说今天讲不了了，时间关系。那一般来说你们记住，就是如果 M1 M2 的一个剪刀差的一个缩小，从缩小开始往后面推，大概是6到9个月左右的一个传导周期，所以说到之后的话呢它会往这个 PPI 的地方去传导的，所以之后继续往后面 PPI 环比它肯定会往上走的。但这个 0.1 呢也是略微的不及预期一点，正常来说应该可以到 0.2 左右啊，实际呢也只有 0.1。这里面还有主要也是在有色和这个黑色系啊，它在那边贡献相对来说比较多，因为冬季嘛，黑色系贡献比较多。所以说这一份的一个通胀数据呢看上去也挺一般的啊，没有说一看这个消费起来了比如什么的。那这个市场二级市场的一个解读，其实就我们股市里面这个解读，其实和那个现实生活当中或者和一些专业数据看上去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之后的话要等到你要看 CPI 完全起来，因为 CPI 它本来就是个守门员，它是在最后面的，最前面的是 PMI， 那 PMI 那边都没变，你这边说 CPI 我自己独立起来了，这种概率是极低的，所以说就不用去在这里抱太大的希望。我们要把这个核心症结把它给解决掉，就是这个房地产，就症结房地产不能再加速下跌或者出现二次下跌，它要在这个地方逐渐去企稳，然后它有一些手段出来慢慢的让这个板块企稳，不再成为拖累，这个时候你才可以去放手去往上面走。不然你说我要去发展科技，结果一个人那个手一直拽着你不让你跑，这也是个问题啊，对吧？我们也不要说那个说甩手了，我这个就不要了扔掉了，没有那么简单的，对不对？好，最后我们来看看公司吧。就因为我们跟大家讲过，就是说从这个就是因为现在12月就是再往后面去1月份，就明年的话军工相对来说会比较好的，像这个光威富彩的 T 11009就1100的这个级别的一个产品会持续推进啊，这个也不是红标新闻。但是呢，就是稍微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碳纤维的话呢，其实之前的话呢，大部分都是日本动力这个垄断的，就是我们这边呢，做的碳纤维的做的其实不多，技术不是很好，所以说现在的话呢，我们已经可以做到这个 T1100 级别了啊，这个已经很强了啊，就是他们那边做的极限就是比较，就是主流的比较高端的是 T1200 级别的，那我们已经可以比较接近了。那这个级别的话呢，大部分已经可以在航空航天当中，包括飞机上面、火箭上面，其实都可以有应用了。所以之后如果说进行大规模的像这种国产替代啊或者什么，都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像那个这个就是碳纤维的这一块啊，都是非常值得去看的。像这种这个呢也还可以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去看光威啊什么，都还可以，因为位置也不高，对吧？然后现在也不是很贵。然后整体收入总收入也还可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利润的话呢稍微薄了一点点，那么有可能是他的一开始投入的那个比如说资本开始大了以后有折旧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因素啊，到明年的话理论上会比较好一点，所以说后面看一看。像这种呢基本上也算是躺平组了，因为均线开始逐渐拐过来了，还可以，对吧？他的这个10月8号在这里还比较高呢，现在他躺地上的这类型呢，其实作为一些低位票来说还是值得去一看的。当然肯定不是推荐啊，没有推荐的意思，等到以后有空再慢慢跟大家聊这方面碳纤维这方面，今天时间不够了。好，今天就说到这边，明天我们大家预约一下，看一下那个明天我们跟大家讲这个关于贝莱德对于中国的一个看法和这个未来的2026年的他们外资在外资眼中的中国的大概的一个发展方向，好不好？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